这里是巴黎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6月19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力播报。
伦敦发生针对穆斯林人群的货车恐怖袭击，英国与欧盟启动退欧谈判，三个焦点引发关注。巴黎国际航展开幕，法国总统马克龙乘坐 A400 运输机到场出席。法国本周进入高温酷暑天气，温度高达35至40摄氏度。法国立法大选二轮投票结束，马克龙大胜，缩小了左右政党的鸿沟，但弃权率高达57%，埋下隐患。日本热议马克龙阵营议会选举大胜。联合国报道称，全球战乱导致超过6500万人流离失所。上海台北论坛定于7月2日在上海举行，传中共19名武警军级将领在一周内被免职。葡萄牙大火遇难者升至62人，近1000名消防员继续扑救。美国宙斯盾驱逐舰与菲律宾集装箱船在日本相撞后，7名失踪美军士兵被发现均死亡。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继续收听由古力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伦敦昨夜今晨6月19日再次发生汽车攻击行人事件，造成数十人受伤，但这一次袭击的目标是穆斯林，事发地点在伦敦北部一个清真寺附近的街区，时间在今晨0点30分，当时正值穆斯林斋月半夜进食和祈祷的活跃时段。伦敦警方说，这次袭击的所有受害者都是穆斯林。有目击者称，当时许多穆斯林祈祷完毕走出清真寺，肇事的白色客货车首先缓慢地驶向人群，然后加速撞向清真寺门外的咖啡店附近的人群。肇事的司机是个白人，他高叫要杀死所有的伊斯兰教徒，他随后被捕，但同车的两人在逃。网上消息说，被捕者是一名48岁、留着黑色长头发和胡须的男子。被捕时，他保持沉默。英国穆斯林协会发表声明，指控此人明显蓄意冲撞人群，认为该事件是恐怖袭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说，这可能是一起恐怖袭击。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慰问伤者和亲属。伦敦穆斯林市长萨迪克汗谴责该事件是一起蓄意和有针对性的可怕恐袭。英国今年已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但针对穆斯林的袭击尚属首次。伦敦今年3月22日和6月3日分别发生国会恐袭和伦敦桥恐袭案，共造成13人死亡。今年5月22日的曼彻斯特自杀爆炸案造成22人死亡。有关伦敦发生针对穆斯林恐怖袭击的进一步情况，请听稍后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英国与欧盟今天正式启动脱欧谈判。今天6月19日上午9点，双方谈判代表正式在布鲁塞尔就英国脱欧启动谈判。英国在加入欧盟40多年后，预计在2019年3月底脱离欧盟。英国退欧谈判的重点包括英国与欧盟互相在对方境内生活和工作的公民待遇，英国与爱尔兰的边界问题，以及估计高达1000亿欧元的英国对欧盟的财务承诺。双方的主谈手分别是英国的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和代表27个欧盟成员国的首席英脱谈判代表法国人巴尼耶。这场谈判没有因英国遭受系列恐怖袭击而拖延，谈判双方都做好了顽强讨价还价的准备。本次英国脱欧谈判期限为2年，从英国在2017年3月提交正式退欧通知算起，英国应在2019年3月离开欧盟。英国议会为方便不间断地处理脱欧谈判的复杂事宜，将议会的会期从1年延至2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上周在大选中失去议会的绝对优势，预计英国政府将在谈判中受到反对党的更多制衡，导致谈判变得更加复杂。 第52届巴黎国际航展今天6月19日开幕，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上午乘坐欧洲 A400 军事运输机抵达，参加本届国际航展的开幕式。详情请听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欧洲 A400M 军用运输机的最初设计主要是为了满足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和英国空军的军备需求。1993年，七国政府签订了 A400M 项目的谅解备忘录，同年推出项目预案，并且开始全面的启动。这架飞机拥有高悬浮起落装置，可以在短距离内完成起飞和降落。在执行空投和战术飞行过程中，这架飞机拥有很好的低速运行的稳定性。飞机还具备远距离高速巡航的能力，可以执行长距离机动运输任务。欧洲 A400M 运输机可以进行空中加油，完成长距继航。同时在两个小时内，这架飞机可以改装作为空中加油机使用。根据研制计划，欧洲 A400M 不生产原型机，它第一架飞机就是量产机，在首飞后18个月直接交付给客户。这种策略带来了设计上的不断更变，计划不断拖延，各方面问题不断出现。空客公司预计还需要12个到18个月才能解决各种设计上的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早晨都会在布尔吉参观，他会参加法国空军展演的观礼，参观航展沙龙，与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以及法国中小企业的代表们共进午餐。
以上是安东尼的报道。另据中国科技日报报道，中国国产的第四代隐身战机胡鹰将首次亮相本次巴黎国际航展。法国本周进入高温酷暑天气，据天气预报，法国西南和大西洋海岸16个大区以及巴黎市和周边3个省份进入高温酷暑天气，白天温度高达35至40摄氏度，夜间超过20度。法国卫生部长呼吁大家提高警惕，各地方当局则启动监视年老体弱者的安全系统，呼吁大家经常喝水，防止虚脱。法国国会选举第二轮投票昨天6月18日结束，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党与其联盟贝鲁的民主运动在议会中的577个议席中获得了350个议席，占大约 60% 的绝对多数。这个绝对多数缩小了法国政界传统的左翼与右翼政党的鸿沟，年轻的政界素人将本届议会变得更加年轻。马克龙将可以依靠这个绝对多数推行他的改革措施，但本次弃权率进一步创下历史的新高，高达 57% 的选民选择了放弃投票。这个弃权的记录被认为给马克龙的绝对多数埋下了合法性的隐患。法国社会党是本次选举的最大输家，该党在议会只剩下不足40个议席。日本舆论热议，法国总统马克龙阵营在议会选举中大胜。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热议马克龙阵营议会选举大胜，法国议会选举18日晚结束第二轮投票，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属的共和国前进党得票领先，取得了国民议会绝对多数地位。对此日本舆论及时做出反应和评价。 NHK 电台6月19日早晨在邀请专家参加的广播专题节目中指出，马克龙将乘这次胜选的东风，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以一个稳定的强势欧盟的姿态对应英国脱欧问题。而在英国议会大选之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领导的政府已经处于不利境地，他试图通过提前大选来增强脱欧掌控的努力适得其反。 强硬脱欧路线不获支持，英国作为谈判对手转为弱势，相反将面对一个态度强硬的欧盟，共同商议脱欧事宜。 NHK 电视台19日指出，对于共和国前进的胜选，虽然民众寄予刷新继承政治的期待，但是也有人对于他们的经验不足抱有疑问，怀疑他们是否能取得具体的成果。日本每日新闻6月19日发文指出，在没有议会基础的情况下参选的马克龙将率领安定的执政党履行深化欧盟的统一和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提高就业市场的灵活性等公约。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联合国难民署今天出炉的报告显示，截止2016年底，全球多地战乱频繁，导致世界上流离失所的人口创下6500万人的新高。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明天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难民署在周一发表的这份声明中说，截至2016年年底，毁灭性的冲突、暴力和迫害导致全球有超过650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强调这个数字创下了空前的新高。根据这份报告，难民总数虽然只比2015年底高出了30万，但是比起2014年底却大幅增加超过600万。联合国难民署的高级专员葛兰蒂告诉记者，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数据，也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凸显各界需要团结一致来避免并化解危机。这些数据也显示，全球被迫逃离家园的人光是去年一年就有1030万，其中包括340万跨越国界成为难民的人。据法新社报道，难民在战乱国国内流亡的人数占很大比例，2016年底超过4300万，一年前这个数据为4800万。叙利亚、伊拉克和哥伦比亚是国内逃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儿童占逃亡人数的一半，大约有2250万。难民署的报告还说，造成无家可归最大的单一来源依然是叙利亚六年来的内战，相当于叙利亚2/3的人口被迫在叙利亚境内逃离家园，或者是逃离到国外。接下来是哥伦比亚、阿富汗、伊拉克和南苏丹。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指出，平均3秒钟就有一个人被迫离开家园。他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对难民接待问题达成共识。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2017上海台北论坛7月2日在上海举行，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近来由于两岸关系持续低档，2017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的举办时间也一延再延，迟迟无法敲定，今天终于确定了，定于7月2号在上海市举行。台北市长柯文哲将前往上海市出席会议。这将是台北市长柯文哲第二次前往上海参加双城论坛，也是去年520政党轮替之后台北市长首次前往大陆。双城论坛从2010年起每年在台北、上海轮流举办，去年在台北市举行，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沙海林率团来台参加。可是今年以来，两岸之间先后因为李明哲在大陆被捕、台湾无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以及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和大陆建交等事件，使两岸气氛不佳，双城论坛能否顺利举行一直备受瞩目，举办的时间也从原先传出的6月底延到了7月初。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刘益廷表示，今年双城论坛将在上海东方滨江大酒店举行，主题是健康城市，规划四个子题，分别是社区卫生、环保、智慧城市与民生服务以及轻创产业。双方并将签署台北市立大学与上海大学学术交流合作备忘录、台北市内湖区与上海市浦东新区合作备忘录、两市推广篮球运动合作备忘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合作备忘录。台北方的签署代表将是台北市长柯文哲，上海方的代表将为上海市长应勇。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另据传，19名中国武警军级将领在过去一周被免职，包括中国武警政治部主任程伟和后勤部政委詹海官。各位听到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英国最近可以说是灾难频繁，在经历了三起恐怖袭击，一场罕见的高楼大火，今天开始和欧洲举行艰难的脱欧谈判之际，又发生了一起疑似恐袭的新惨剧。英国警方表示，一辆箱型货车周日到周一夜间在北伦敦一座清真寺附近袭击了行人，已制造成一人死亡，十人受伤，死伤者都来自穆斯林社区。警方称反恐部门正在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英国首相特雷萨梅也表示，警方正在以可能的恐怖袭击案进行处理。英国政府已经于周一早上召集了紧急会议。伦敦近期已经遭受了两起和车辆有关的恐怖袭击事件。穆斯林族群指控周一新的恐袭事件明显是针对穆斯林社群。新突发的事件也在英国首都引发了民众对宗教族群冲突升级的担忧和焦虑。报道指，周一早间，伦敦北部芬斯伯瑞公园的清真寺附近，一辆箱型货车在穆斯林信徒晚间祈祷结束时冲向了人群。警方表示，一人被宣布当场死亡，八名行人被分别送往了三家医院，还有两人受到轻伤，在现场接受了救治。英国的穆斯林协会表示，这次袭击事件是芬斯伯瑞公园清真寺附近的穆斯林福利院外发生，而不是在这座清真寺外。警方在一则声明中表示，驾驶货车的司机是一名48岁的白人男子，他在试图逃跑时被路人制服，现在已经被捕，此人被送往医院接受精神状况的评估。据目击者描述，嫌犯驾驶的货车显然是故意撞向了人群，他在被制服时还大喊要杀光所有的穆斯林。英国警方周一也证实，死伤者均是穆斯林的信徒。穆斯林的人权团体忧心地表示，反穆斯林仇恨的犯罪事件现在是像瘟疫一样的上升。伦敦警察厅称正在将该事件作为可能的恐怖袭击进行调查。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特雷萨梅周一稍早的时候通过电子邮件发布声明，他向死伤者以及他们的亲友还有现场的急救单位致意。反对党工党的党魁科宾也在推特上发帖表示，发生在芬斯伯瑞公园的事件让他相当的震惊。英国宅戒月的基金会领袖夏菲克指出，如果这场攻击案证实是恐怖分子刻意所为，那么这场攻击案就应该定调是恐怖袭击。他表示，英国的穆斯林社群需要所有的政治民众支持来对抗邪恶的暴力。他表示，狂热的伊斯兰恐怖症这几年来已经在悄悄地崛起。伦敦近几个月爆发了连串的恐怖袭击事件。本月3号，三名伊斯兰好战分子受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启发，穿着假的自杀性的炸弹背心，驾车前往伦敦桥冲撞行人，随后又到附近的酒吧闹事，随机砍人，造成8人死亡，3人随后被警方击毙。今年3月22号也发生了汽车冲撞攻击事件，一名男子租车冲向了西敏寺桥上的行人，接着又下车刺杀一名在英国国会外站岗的警员，之后他遭到警方击毙。恐怖袭击犯也是穆斯林的信徒。信仰伊斯兰教的伦敦市长沙迪可汗周一的袭击案发生后表示，这是对英国的宽容自由和尊重价值观的侵犯。穆斯林人权团体 CAGE 也警告，反穆斯林仇恨犯罪事件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上升。这个团体在声明中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尽可能的避免激化已经动荡不安的情势。该地区的穆斯林成员在推特上发帖表示，他们认为这是一起以穆斯林为目标的种族主义的袭击。据法新社报道，事发地点附近的芬斯伯瑞公园清真寺曾经是臭名昭著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聚集地，不过近年来已经改头换面。这座清真寺之前的伊玛姆汉萨从1997年到2003年期间在这个清真寺传教，接着因为煽动暴力入狱服刑，随后他被引渡到了美国。2015年因为恐怖主义罪名在美国纽约遭判无期徒刑。 法国巴黎2015年发生重大的恐怖袭击案后，当时英国穆斯林协会为了推升各界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安排了约20间清真寺对外开放，芬斯伯瑞公园清真寺就在其中。巴黎恐怖袭击后，芬斯伯瑞公园的清真寺领导已经换人，他们现在新的目标也是着重在社区关系上，但是却依然继续收到一连串的威胁信件。据法新社报道，芬斯伯瑞清真寺的负责人表示，穆斯林族群受到了震惊，他呼吁参加祈祷的信徒要保持警惕。英国警方也发出同样的呼吁。伦敦反恐警察部门的负责人还表示，在伦敦加强了警力部署，保护穆斯林社团，尤其是在斋月期间的安全。在一连串恐怖袭击和重大火灾事件发生后，德高望重的英国女王在上周末举行了生日庆典。面对近期英国遭受的袭击和悲剧，她在生日献词中罕见的沉痛呼吁国民在哀伤中要团结。她表示，面对灾难的考验时，英国展现了坚定的态度。她要求英国人在悲伤中团结起来，同样坚决并且无私无惧地支持所有受到严重伤害和损害影响的人们重建生活。以上的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继续收听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刘芳选播。
各位听众，法国举行立法大选第二轮投票后的翌日，6月19日星期一出版的各大日报头版主题无一例外纷纷聚焦此一话题，各报从不同角度对选举结果进行了报道、分析和解读。今天多份日报刊出与文化和经济相关的中国话题的报道。法国立法选举尘埃落定，不出所料，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赢得了绝大多数议席。费加罗报和经济回声报突出报道了总统马克龙的胜利，分别刊出继艾丽舍宫之后大胜议会及赢得赌注的标题。报道指出，第二轮议会选举中的弃权率再创新高，马克龙赢得压倒性胜利，这为其展开改革开通了道路。费加罗报发表社评指出，在总统和议会大选的四轮投票中，前进党取得了革命性胜利，这一结果犹如在法国发生了一次大海啸，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极端派，所有传统党派纷纷遭淹没。在赢得了绝大多数之后，无疑应该承担起绝对的责任。回声报则在社评中指出，马克龙赢得了期待中的绝对多数，这一局面在为其顺利推动改革打通道路的同时，也增加了各方的期待值，很多法国民众寄厚望于总统马克龙。解放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马克龙领导的政党赢得310个议席，赢得了脸面，社会党只能指望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国民阵线则以不到10个议席的结果准备面对内部危机。人道报和十字架报分别强调了本次投票的高弃权率。经济回声报今天刊出报道，披露了中国腾讯公司有意收购手机游戏愤怒鸟开发商的消息。腾讯准备出资近30亿美元，但是腾讯并不是有意收购此一开发商的唯一买家。回声报指出，腾讯似乎决心巩固其视频游戏全球第一的地位，准备收购芬兰游戏开发商。这家开发商推出的游戏《愤怒鸟》疯魔全球，这款游戏在2009年推出，令芬兰开发商2012年的市场估值升至90亿美元。不过这家公司却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功维系这款著名游戏的优势，更新或推出新游戏产品。近年来，为了拓展游戏王国的地盘，中国巨头腾讯公司加快了收购业务。2016年6月，腾讯斥资86亿美元收购了芬兰手机游戏公司股权。此前的2015年，腾讯收购了美国英雄联盟开发商。视频游戏带来的收入约占腾讯营业额的一半。中国已在去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视频游戏市场。此外，解放报今天刊出一篇该报驻京记者的撰文，介绍了美国亿万富翁收藏家托马斯·卡兰普与妻子达芙妮·利卡纳蒂· 卡普兰在北京展出伦勃朗绘画作品的消息。卡普兰向该报记者表示，他自六岁起便爱上了伦勃朗的画作。卡普兰本次画展在天安门距毛泽东纪念堂仅数米之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在展出的七十多件展品中，有伦勃朗的11幅画作。这些画作曾于今年在巴黎卢浮宫展出。解放报报道指出，卡普兰尚不知晓在观赏他收藏的画作时，北京民众是否也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快感。这是荷兰黄金时代画作在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展出，如此规模的画展在中国甚至在亚洲均属首次。卡普兰夫妇期待着中国观众的反应。报道指出，对卡普兰而言，中国并不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他曾多次到访中国。他前往中国的目的除了生意之外，也为捍卫受到威胁的野生动物事业。热爱动物是卡普兰继伦勃朗画作以外的第二大爱好。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解要播报新闻内容提要之前，要为您安排的是本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尚未开始便已经知道结果的美中安全和外交对话。
美国国务院15日宣布，美中两国将于21日举行外交与安全对话。这是4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佛罗里达海湖庄园特席会上商定的美中四场对话的其中一场。上网打开谷歌搜索一番，发现美国媒体并没有对这场对话予以特别关注。原因很简单，这是一场从宣布那天人们就知道结果的对话。结果是什么呢？告诉你，是没有结果。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的议题有两个，一个是朝核问题，一个是南海主权与航行自由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凡事关核心利益都不可对话。中国人说朝核问题与南海问题可以对话，那是骗美国人。朝核问题对于中国之所以不可谈，原因在于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本身就是中国政府用于制约美国的一张牌。朝鲜是中国的小兄弟，美国是中国的敌手。中国有了这个小兄弟，给美国制造了多少麻烦，造成多大威胁？中国怎么可能与美国合作管束甚至消灭这个小兄弟呢？早前曾有朝核六国谈判，结果越谈朝核发展越快，六个国家中的四个被其中的两个耍弄了几年。如今特朗普又来要求中国帮助解决朝核问题，那是自己送上门去被习近平耍弄。纽约时报近日有一篇文章，文章称特朗普的赌博依据的是他对习近平的推断，认为这位中国国家主席能向朝鲜施加重压，以遏制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为了争取习的合作，总统软化了此前在中国贸易做法方面的强硬立场，并对该国在南海的冒险行径不闻不问。然而越来越多特朗普的助手开始担心，他这一次是押错了宝。有中文网站转载这篇文章时，将标题写成特朗普对习近平下巨大赌注却遭到北京欺骗。媒体比特朗普清醒，当今国际政治中找不到任何愚笨可笑的事情比美国仍然就朝核问题与中国进行外交与安全对话更愚笨可笑的了。如果说中国仍愿意把不可谈的朝核问题拿出来与美国虚与委蛇一番，那么谈南海问题，中国怕是连骗你的心思都没有了。自去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南海主权诉讼案作出裁决后， 中国加快了在南海造岛并将南海岛礁军事化的速度，把南海变成中国的内湖已逐渐成为事实。军事化了的南海岛礁十二海里范围内，凡美国军舰驶过必定遭到中国的大声抗议和驱逐，就像是美国人进入了中国人的院子一样。而南海和东海上空，美国军机在国际空域飞行也必定遭到中国战机的拦截。习近平最近还赤裸裸地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进行战争恫吓。一年来，美国任由中国把南海的生米煮成了熟饭，此时美国要通过外交与安全对话让习近平把熟饭还原成生米，那么可笑的就不是习近平，而是特朗普了。朝核与南海问题绝无可能通过对话得到解决。解决朝核和南海问题只有两条路，一是通过打一场贸易战迫使中国遭受巨大经济损失而做出妥协，二是诉诸武力。但贸易战再也打不起来了，有迹象显示特朗普家族已接受中国政府的利益输送而上了中国的贼船，这样战火也烧不起来了，拿了人家好处的手还能握成拳头与人家打一仗吗？
下面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伦敦周一凌晨发生针对穆斯林人群的货车恐怖袭击案，英国今天和欧盟启动脱欧的谈判，三个焦点引发关注。法国立法大选昨天举行第二轮投票，马克龙的党派大胜，但是弃权率高达57%，埋下了隐患。巴黎国际航展开幕，法国总统马克龙乘坐 A400 运输机到场。法国本周进入高温的酷暑天气，温度高达35到40摄氏度。日本媒体热议马克龙的阵营议会选举大胜，联合国报告称全球战乱导致6500万人流离失所，达到新高。上海台北论坛定于7月2日在上海举行。有报道传中国19名武警军级将领在一周内被免职，葡萄牙的森林大火遇难者升至62人，近1000名消防员继续捕获。美国宙斯盾驱逐舰和菲律宾集装箱船在日本相撞后，7名失踪的美军已经被发现死亡。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报的是本台记者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今天的话题是中国的手机品牌欧博进军世界市场。
各位听众，中国智能手机品牌 OPPO 在2016年超过华为和小米，位居中国市场销售额的榜首。OPPO 这个5年前还是个名不经传的智能手机品牌，主攻中国二线、三线城市，用优惠价格吸引顾客，增加了销售份额。现在 OPPO 面临中国其他智能手机对手在国内和国际的挑战。法新社记者从广东东莞 OPPO 手机生产工厂发来报道，在这家手机生产的厂房内，机器人加工 OPPO 的部分手机零件，一些 OPPO 手机样品还经过极端的震荡测试，包括从1米处落地和经受零下40度到50度的高温测试。 OPPO 国际部负责人表示，技术开发是新 OPPO 手机的核心，比如回应用户需求，推出包括拍摄高清度的照相技术，使用铝合金外壳和快速充电手机等。但是法新社指出， OPPO 智能手机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攀升中国智能手机销售榜首，主要是依靠低价格来吸引众多客户。比如最新的2款 OPPO 手机在价格上就比 iPhone 7最少便宜2倍。OPPO 在2014年成立，当时主要生产 DVD 播放机。2年前 OPPO 手机还不太被众人所知，而在2016年 OPPO 智能手机一跃，超过其他的中国主要智能手机品牌占据榜首，成为中国销售量最多的智能手机。 就在2016年 ,OPPO 同比销售额增长了 122.2%, 占据市场份额的 18.1%, 华为紧随其后排名第二，销售量为7660万个手机，同比增长了 21.8%, 占据市场份额的 16.4%,vivo 上涨了 96.9%, 市场份额为 14.8%, 而美国的苹果手机只占市场份额的 11%。 法新社分析，与华为选择走高端生产智能手机网上销售，选择大城市为发展重点不同， OPPO 主攻乡村，选择布局中国的二线三线城市，推出便宜的手机吸引顾客，城市化发展带动这些小城市，也增加了 OPPO 手机的销售量。现在 OPPO 在中国有20万个销售点，为了增加销售额，小米跟进 OPPO 策略，也开始在中国小城市增加销售点，而华为继续走高端销售进军欧洲市场策略。华为已经在今年的第一季度超过了 OPPO 的销售量。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竞争激烈，对此 OPPO 负责人表示，一方面要继续扩展中小城市的销售网，推出新产品，另外一方面 OPPO 要开拓进军国际市场。 OPPO 去年在南亚地区销售量占中国手机该地区销售量的 13.2%, 排行第二，另外在印度销售量 OPPO 排行第五。 OPPO 通过赞助当地明星增加自己的销售量，同时 OPPO 适应当地特殊的技术需求，推出了适合给众多人拍摄照片的手机技术。近期 OPPO 刚刚在埃及开设了新的销售点，显示 OPPO 继续开拓国际市场的决心。 OPPO 国际市场负责人表示，现在 OPPO 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行市场调查和测试，随后 OPPO 还会进军美国和欧洲市场。但是 OPPO 要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面临众多挑战。中国品牌华为以电信供应商在美国和欧洲市场站稳了脚跟，而 OPPO 主要以手机面对面直销领先，要进入竞争激烈的欧洲市场并不是那么容易。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中国智能手机品牌 OPPO 继续进军国际市场。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发配斯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IFA 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播放的是由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多国和卡塔尔断交引发的海湾危机。
听众朋友，最近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埃及、也门等国家分别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并破坏当地的地区安全局势，使同属于阿拉伯世界的这些海湾国家出现了罕见的巨大分裂。断交风波来势凶猛，沙特同时切断了与卡塔尔之间的全部陆海空联系，并敦促所有兄弟国家与公司采取同样的行动。埃及也关闭了与卡塔尔的海空联系。阿联酋宣布限定卡塔尔外交人员在48小时内离境，并禁止卡塔尔公民进入阿联酋或者在阿联酋境内旅行。巴林也宣布召回驻卡塔尔的外交人员，要求卡塔尔人员离境。有分析指出，这些海湾国家切断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名义上的理由是卡塔尔支持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但从深层来看，卡塔尔对伊朗的同情才是根本的原因。前不久，卡塔尔埃米尔阿勒萨尼称赞伊朗在地区起了稳定性的作用。此后不久，沙特媒体愤怒地报道说，卡塔尔外交大臣在伊拉克同伊朗革命卫队精锐部队首脑举行了会谈。此外，卡塔尔据称还对伊朗总统鲁哈尼再度当选表示了祝贺。 分析人士称，作为中东地区主要的什叶派穆斯林力量，伊朗可能通过此次断交事件获得一个难得的破坏波斯湾对岸逊尼派对手之间关系的机会。通常来说，伊朗的这些对手团结非常紧密，伊朗与这些国家在也门和叙利亚等一系列地区战场上也是对立关系。为了缓解卡塔尔的民生压力，伊朗已经伸出援助之手。伊朗媒体报道说，三艘装载350吨水果的货船6月11日从达耶尔港启程，驶向卡塔尔。伊朗航空公司6月11日也向卡塔尔发出了第六架满载蔬菜的货运飞机。卡塔尔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的成员。该组织其他成员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和阿曼。海合会大多数成员国都反对伊朗在这一地区的政策和立场，包括支持黎巴嫩的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以及支持叙利亚总统哈萨德打击逊尼派反叛分子。卡塔尔过去虽然长期奉行与邻为善的外交政策，尽量维持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但在2010年末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之后，民众走上街头，要求那些长期执掌政权的领导人下台。卡塔尔曾经表态支持示威民众的立场，并且利用他的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等媒体积极影响事态的发展。在这次运动中兴起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主义势力与卡塔尔的关系向来不错。卡塔尔通过支持这些伊斯兰主义势力，希望在这些巨变的国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在埃及当选总统，卡塔尔随后向埃及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两国关系进入蜜月阶段。但2013年7月，穆尔西被埃及军方解除职务，随后上台的新政府将卡塔尔看作威胁国家安全的外部势力。沙特、阿联酋等海合会国家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的立场也与卡塔尔截然相反，双方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三国曾经于2014年3月5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召回各自驻卡塔尔的大使，以抗议卡塔尔干涉海合会成员国的内部事务。俄罗斯卫星网援引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亨德森的话说，卡塔尔目前所面临的外交孤立局势可能会触发新的世界大战。亨德森认为，逊尼派国家打算与伊朗开战，而卡塔尔局势可能只是他们所使用的一个借口。与此同时，从表面上看，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的目标是卡塔尔而不是伊朗，但实际上卡塔尔在与德黑兰之间的关系上早已经违背了波斯湾国家约定俗成的一致态度。亨德森认为，华盛顿方面能够在缓和目前一触即发的危险局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这一事件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目前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在成为美国国务卿之前，他曾经领导过埃克森美孚公司，而该公司是卡塔尔能源产业领域的主要外国伙伴。亨德森表示，华盛顿方面需要快速行动，并阻止目前的情势发展，未雨绸缪，防止战争的爆发。也有分析指出，这场冲突刚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沙特之后不久。沙特成为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个出访国家，并给予特朗普极为隆重的欢迎。在访问期间，美国保证向沙特出售1100亿美元的军火。特朗普6月6日发推特称，正是自己在沙特的演讲促成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令卡塔尔放弃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支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董曼元指出，卡塔尔断交风波中，美国发挥了关键作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也认为，造成卡塔尔断交风波的最直接原因是特朗普的中东之行。法国地缘政治专家昂塞尔表示，这场新的断交风波是阿拉伯世界巴尔干化的新阶段，是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崩塌的又一证明，而且这个新的阶段是严峻的，因为海湾合作委员会正在解体。在海湾国家宣布与卡塔尔断交之后，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随即攀升，当天在亚洲交易时段，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了 1.6%， 与此同时，英国布伦特原油和美国原油双双重返每桶50美元以及48美元关口的上方。英国布伦特原油期货涨幅达 1.5%， 触及每桶 50.74 美元新高，而美国原油期货也上涨了 1.5%， 最高触及每桶 48.42 美元。分析人士称，就目前而言，这场外交风波不会立即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大国的需求产生任何影响，但如果局势恶化，油价可能上涨，进而可能影响天然气的价格。此外，尽管卡塔尔不是主要的产油国，但外界担心该国与沙特之间的政治分歧日益扩大，或可能促进前者退出欧佩克当前的减产计划。如果卡塔尔退出上述减产协议，已然开始担心会失去市场份额的其他产油国可能会纷纷效仿。另外，如果沙特和卡塔尔的关系继续恶化，必然会对本已错综复杂、狼烟四起的中东局势带来负面影响，这是国际社会所不愿意看到的。此外，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而且美国在这两个国家都设有军事基地，因此美国也不大可能坐视沙特和卡塔尔彻底撕破脸皮，甚至兵戎相见。所以，这场外交危机目前已经出现缓和的迹象。孤立卡塔尔的三个海湾邻国在美国恳求他们权衡封锁卡塔尔做法的人道主义影响之后，在驱逐所有卡塔尔人的问题上立场有所软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林在协调发布的声明中表示，他们将开通电话热线，称政府官员会考虑人道主义案例，允许部分卡塔尔人继续留在境内。科威特也表示，卡塔尔愿意倾听海湾地区国家的关切，试图化解这场数年来最严重的地区危机。参与调停斡旋的科威特外交大臣哈利德6月11日发表声明说，卡塔尔表示愿意与其他断交的海湾国家举行对话。科威特表示希望在团结的海湾国家内部解决这场争端。摩洛哥也表示将保持中立，并愿意促成对话。摩洛哥是海湾国家的亲密盟友。卡塔尔的外交政策虽然几经调整，但有一点却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和美国的盟友关系。卡塔尔不仅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还是中东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所在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21日在利雅得与卡塔尔现任埃米尔塔米姆举行了双边会谈。在外交危机爆发之后，特朗普起初表示愿意在白宫举行会议，协助解决这些国家与卡塔尔之间的危机，但他后来又称卡塔尔是恐怖主义的高级别赞助方，支持海湾国家施加压力。一位匿名的外交官对路透社表示，这是美国在海湾地区失败的最大证据，称这让人觉得美国不知道该如何管理与他的盟国的关系，或者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题，由安东尼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好，三幕歌剧《拉克美》是在1881年完稿，由著名的剧作家贡迪内和吉尔里合作完成的法国歌剧，它是由作曲家德里布谱曲，被认为是杰出的歌剧之一，具有东方色彩，在1883年4月14号于巴黎喜剧院首次公演。今天我们就介绍拉克美这部法国歌剧的剧情。第一幕，老迈的印度教僧侣尼拉坎塔非常厌恶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他对教徒说，英国侵略者不久将被赶出印度。向布拉曼神祈求早一点得到解放，寺内传出拉克美祷告的歌声。尼拉坎塔称，拉克美是唯一神圣少女，可以向神祈求把敌人赶走。 他把女儿交代给两个仆人，自己去参加城里的庆典。这时，英国陆军军官杰拉尔德·弗雷德里克、英国家庭教师本特森夫人和他的两个学生艾伦和罗斯闯进了神域。吉拉尔德的未婚妻艾伦看到拉克美佩戴着宝石，有的非常的美丽，非常羡慕。吉拉尔德画下了宝石的造型，表示要仿造出来送给他。留下吉拉尔德想象拉克美的形态，情不自禁地唱出男高音的咏叹调。拉克美看见吉拉尔德，质问他是怎么闯进来的。吉拉尔德说，是青春之神把我送到这里，是你的美丽把我引来。两个人第一次见到就坠入了情网。拉克美祈求吉拉尔德迅速地离开这圣地花园，并且警告吉拉尔德他父亲对白人的敌意。尼拉坎塔回来，得知这圣地曾被外国人玷污，声称一旦查出，格杀勿论。第二幕，印度街景，间奏曲是短笛的小进行曲。嘈杂的市场，钟声响过以后，巫女们开始舞蹈。尼拉坎塔带着拉克美在街上寻找亵渎圣地的人。尼拉坎塔命令拉克美唱着著名的咏叹调《灵歌》，他确信犯罪的人听到他的歌声一定会出现。这是被认为花腔女高音咏叹调中最难唱的歌曲，它的内容是以高僧的女儿的故事开始。一位年轻女郎跑步上前，手中紧握着指环，敲着铃子，叮当作响。歌唱的旋律也模仿着铃声相似的音符，所以有的也翻译作摇铃曲。拉克美唱完，吉拉尔德果然奔来会他。尼拉坎塔猜测他就是那个人，就去追赶。拉克美唱着在森林中，他告诉吉拉尔德，让他到神的所在地森林中去藏起来。歌中唱道，我每夜都会悄悄前往。僧侣们追赶着吉拉尔德不见，又返回。吉拉尔德在混乱中被刺伤，尼拉坎塔刺伤吉拉尔德之后逃走，他以为吉拉尔德必死无疑。拉克美身为惶恐，急忙跑向受伤的吉拉尔德面前查看，看到伤势不重，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第三幕，森林中的秘密小屋，拉克美唱着催眠曲，吉拉尔德从昏睡中醒来。拉克美告诉他，是他用花枝秘方把他救活，恢复了健康。两人互诉爱情，永不分离。远方传来相爱的男女的合唱。拉克美建议与吉拉尔德共饮圣水，因为喝了这种圣水的人将永远保存真实的爱，长生不老。他去提圣水的时候，好友弗雷德里克突然出现，责备吉拉尔德不该忘了军人的使命，并且怂恿他重归军营，远处也传来了雄壮的军号声。吉拉尔德心动了，弗雷德里克又提醒他，你忘了艾伦在等你吗？吉拉尔德神情恍惚，拉克美取得圣水回来的时候，知道得不到吉拉尔德的心，心碎之余就服毒草自杀。吉拉尔德见状惊叫起来，但是拉克美微笑着唱道，迎接死亡吧。尼拉坎塔赶来，见到女儿摇摇欲坠地抱住吉拉尔德，愤怒地要杀吉拉尔德。但是垂死的拉克美警告说，他的爱人已经服用了长生不老的圣水，又说他已经准备为他赎罪而死，然后唱出与世告别的歌。不久，他便在被他挽救生命的爱人怀中去世。最后，尼拉坎塔宣布女儿已经获得永恒的生命。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歌剧《拉克美》的介绍，感谢您的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古力播报的最新消息。
葡萄牙中部森林大火已造成至少62人遇难，上千名消防员仍然在努力控制火势的蔓延，遇难者可能会更多。法国和西班牙出动多架灭火机，昨天抵达火灾现场，帮助葡萄牙灭火。美军今天19日表示，6月17日在日本伊豆半岛近海发生的美国海军宙斯盾驱逐舰菲茨杰拉德号与菲律宾集装箱货船相撞事故，7名失踪的美军人员被发现均已死亡，死者的年龄为19岁到37岁，他们的遗体昨天18日上午在船内进水的居室部分被发现。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伦敦周一凌晨发生针对穆斯林人群的货车恐怖袭击案，英国和欧盟今天启动脱欧的谈判，三个焦点引发关注。巴黎布尔热国际航展开幕，法国总统马克龙乘坐 A400 运输机到现场。法国本周进入高温酷暑天气，温度将高达35到40摄氏度。法国立法大选昨天举行第二轮投票后，马克龙的党派获得大胜，将取得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但是弃权率高达57%，埋下了隐患。日本媒体热议马克龙阵营议会选举大胜。联合国报的告表示，全球战乱已经导致6500万人流离失所。上海台北论坛定于7月2日在上海举行。有报道指，中国有19名武警军级将领在一周内遭到免职。葡萄牙大火的遇难人数上升至62人，近千名消防员继续扑火。美国宙斯盾驱逐舰和菲律宾的集装箱在日本相撞后，七名失踪的美军被发现已经死亡。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播音即将结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Je viens Riches 财富你来吧，这首歌是由法国的演唱小组 Lojo 演唱的，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也在巴黎预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再会。
Silence du crime de n'avoir pas dit.